袭遭遇咗乜嘢？竟然比莫迪仲黑。俄罗斯将中共出卖咗。以色列话已经击毙哈马斯发言人奥贝达。纽约民主团体谴责梁振英威胁事件。欧盟抛震撼方案，美国已点头。胡塞武装突袭联合国办公室，拘留十一名工作人员。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31号，印度总理莫迪在天津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从现场影片中，外界惊人发现习近平的肤色突然比以前黑了很多。有网友甚至表示竟然比莫迪还要黑，这个引发大量网民热烈讨论。另外，俄罗斯这一次据称率领了半个政府官员来到北京，在外界提起来足够重视，但是三日前就将中共狠狠地捅了一刀，令外界看到这一场中俄友谊背后隐藏很多玄机。长期观察中共官场的时事评论员邵明说，真是很奇怪，好诡异啊，为什么一夜之间习主席变成了非洲人的皮肤黑成这样，以前他曾同普京、彭丽媛同框出镜都没那么黑的，他只不过是去了西藏一日而已，不至于一日就晒到那么黑吧。就事件有网友讲笑话，因为经常同非洲朋友一起，所以近墨者黑。亦有一部分网友表示，习近平刚刚去了西藏，高原地区紫外线很强，即使没有太阳亦容易变黑。网友青山不改则分析说，肝和肾有病的人面是会发黑，而且是很重的病。海外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在9月1号的节目中用捽黑来形容他，他说感觉到习近平面上简直是黑气往外冒的那种感觉。前一段时间习近平去西藏访问，我看到他的面色发黑，感觉好像高原反应，但是现在看起来他已经回到北京很长时间了，依然是这么黑，看起来他可能身体真的出现了问题。据悉，上个世纪90年代习在福州做市委书记的时候，福建民间有个白猪黑猪的讲法，黑猪是皮肤较黑的贾庆林，白猪自然是贪财好色的习近平，那个时候的肤质还是以白著称。另外，这次上合峰会，普京的代表团亦是一大焦点。媒体报道，普京这次率领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包括三位副总理、十几位部长，还有各大企业的代表，几乎号称将半个政府都带了去北京了。中共官方媒体还吹捧说，在中俄元首的引领之下，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不过真是最好吗？就在三日前路透社的一篇报道中，俄罗斯就将中共出卖了。路透社8月28号引述俄方消息人士披露，北京一直在度军事援助俄罗斯，而且讲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如果中共愿意，战争早就结束了。这位俄方消息人士更直言，如果没有中共，我们连一枚导弹都做不出来，莫说无人机啊，整个经济早就崩溃了。实际上北京不愿意俄乌战争结束，中共外长王毅之前在欧洲已经透露实话，说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当时引发国际一片哗然。这次从俄方人士口中进一步佐证，中共才是持续三年几俄乌战争的罪魁祸首。在内外压力加上中共内忧外患各种矛盾爆发的目前，关于北京高层走向的各类玄学预测亦随之而来。台湾著名命理师高富俊5月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提醒习近平要小心，他预测在10月底到明年初左右，中国局势将会出现严重变化。用高富俊的话讲，就是转换跑道，一旦成真， 就意味着中共进入新的战国时代。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会不会转换跑道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害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掣，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以色列8月31号证实，前一晚在加沙城北部发动无人机空袭，击毙了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雷的长期发言人哈雷特，外号奥贝达。根据很多极端组织成员，尤其是高层或发言人，通常会公开真名，以免家人遭受报复或被情报机构追踪，因为这样会以外号对外活动。大纪元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军表示，这次行动重创哈马斯宣传中枢。卡茨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说，奥贝达已经同邪恶族心的其他成员同归地狱，并警告哈马斯未来将面临更大打击。根据以军声明，这次定点清除行动是由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作战指挥中心南方司令部和军事情报部门合作执行，精准锁定奥贝达藏身的住宅楼，并采用高精准弹药及空中监控，以降低平民伤亡风险。巴勒斯坦官方媒体雅法社报道说，空袭造成至少一人丧生，多人受伤，而加沙当地消息则指有七人丧生。奥贝达自2004年起担任哈马斯军事派别发言人，2006年因宣布绑架以军士兵沙利特而声名大噪，之后他以蒙面形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被视为哈马斯最具象征性的面孔。以军指出，过去十几年，奥贝达主导哈马斯军事派别的宣传和心理战，发表大量宣传片，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的暴行影像，以及以色列人质影片，并在阿拉伯世界散播煽动性内容。就在遇袭前一日，奥贝达曾威胁说，以军若进一步扩大行动，将面临更多士兵被俘虏的风险，并警告以色列人质被囚禁在前线战区，面临与哈马斯武装分子相同的生死危险。近期以色列针对哈马斯及相关组织高层展开了一系列攻击，哈马斯领袖辛雅尔、政治领袖哈尼亚及军事领袖德伊夫等多名高层已被击毙。另外，以色列上个星期亦在也门空袭中击毙胡塞武装政府总理拉克维，显示他对伊朗支持的邪恶族心展开系统性攻击。以军参谋总长扎米尔指出，击毙奥贝达只是一系列重大行动的一部分，未来将持续清除哈马斯和他的海外领导层。8月31号，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分会在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前共同举行第246次联合反共活动，他们谴责中共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芬兰公开威胁法轮功学员，并抗议中共9月3号即将举行的抗战胜利阅兵仪式，谴责中共窃取抗战成果。他们同时声援遭重判的中国年轻人牛腾宇和他的家庭。大纪元报道，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纽约副主席龚海在活动后接受访问指出，梁振英在海外威胁法轮功学员一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中共授意，凸显北京透过跨国手段加强打压意见人士的趋势。龚海直言，这个是非常荒唐的事，尤其在美国刚刚发表中国人权报告之后，梁振英立刻出面施压，显示这个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新一轮打击。他完全是在这里做中共马前卒。龚海呼吁海外华人团体守护法轮功，站在自由与良知的一边，针对中共将在9月3日举办的阅兵仪式。龚海批评他假抗日、真夺权，他指出中共藉此高调展示军力，实质掩饰统治危机和没有安全感。他呼吁全球华人保持清醒，认清历史真相，不要被中共所谓的爱国情怀所蒙蔽，应该和国际社会一起支持自由、人权和正义。活动中特别声援被中共判刑的年轻人牛腾宇，据悉牛腾宇因为涉嫌参与网络维修，被指泄露国家领导人家属信息而遭重判，屡次不给他父母争取法律援助，甚至受到暴力对待，家庭陷入困境。现场发起小额募捐行动，以$1支持的方式号召海外华人长期汇聚力量，帮助牛家渡过难关。主办单位强调将持续举办类似活动，令更多人了解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威胁和打压行为，并透过集会声音守护民主和人权价值。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8月31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欧洲各国正在制定一份详细计划，准备在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向乌克兰派遣部队，作为安全保障的一部分。他强调，这个安排已经获得美国方面的全力支持。大纪元报道，冯德莱恩说，上个月在白宫举行的会晤上，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多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一致，并就部队部署制定出一份清晰的路线图。他表示，安全保障是第一位的，我们已经在白宫达成协议，现在各项工作正顺利推进。据透露，这项派兵计划规模庞大，可能涉及几万人。欧洲部队将依靠美国提供的指挥系统、情报和监视支持。虽然美军不会直接派地面部队，但是川普已多次重申，美国将作为欧洲部队的后援。冯德莱恩刚刚访问了邻近俄罗斯几个东欧国家，呼吁增加国防投入，加强军事准备。9月4日欧洲领导人将在巴黎召开会议，进一步确立各国对联合部队的承诺。预计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施纪贤、北约秘书长吕特等人都会与会。他还透露，志愿联盟的国防部长上个星期已经会面，讨论了组建部队所需要的具体事项。他强调，最终各国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因为派兵是主权层面的重大选择。不过现在迫切感很强，计划正在逐步形成。冯德莱恩在采访中直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改变，他仍然是个掠夺者。他说，川普希望和平，但是普京到现在没有展现诚意。他补充说，在过去几个月，我们同川普有过多次接触，他逐渐发现普京讲的话不算数，但是川普很清楚欧洲是可以信赖的。在国方展开外交讨论的同时，俄军仍然在前线不断发动攻势。乌克兰官员说，8月31日俄军再次对多个地区的能源设施进行猛烈空袭。近日胡塞武装再次挑动国际社会神经，联合国证实8月31日 胡塞武装人员突袭了联合国在当地的办公室，并拘留了至少11名工作人员。法新社报道，胡塞这次绑架发生在以色列击毙胡塞武装政府总理之后没多久，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胡塞方面的一连串报复行动之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一时间发声，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员。他强调，目前已经确认有1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任意拘留。联合国也门特使格伦德贝里透露，胡塞武装人员强行闯入办公室，没收财物，并在首都萨那和重要港口城市荷台达带走了联合国工作人员。据悉，胡塞武装目前共囚禁了23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其中有些人早在2021年、2023年就被扣押，还有8人是今年1月被拘留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今日亦确认，在萨那有一名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带走。机构表示，正在紧急和胡塞当局沟通，要求提供情况说明。胡塞武装自2014年起控制也门首都萨那，目前依然控制着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